在嗨格的小屋里，嗨格在抽泣，这让哈利、洛恩和霍敏都惊呆了。霍敏问：“
嗨格，你怎么了？”
这一问，嗨格抽泣得更厉害了。他把一封信推向了哈利，哈利赶紧拿起信读了起来。
亲爱的嗨格先生，我们进一步调查了你班上发生的鹰头马身有翼兽攻击学生的事件。我们接受了邓布利多教授的保证，认定你对于此次令人遗憾之事件不负任何责任。
哦，这不是很好吗，嗨格？
罗恩说着，还拍了拍嗨格的肩膀。但是嗨格继续抽泣着，还摇了摇他那双巨大的手，示意哈利继续读下去。
然而我们必须表示，我们对于这头成问题的鹰头马身有翼兽的关注，我们已经决定支持鲁修斯·马尔福先生的正式投诉，因此这件事将交由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处理。4月24日将于该委员会伦敦办事处举行听证。我们将要求你和你的鹰头马身有翼兽于该日出席。在此期间，鹰头马身有翼兽应予拴禁并加以隔离。你的同事。
底下呢，是一长列的小董事会的名单。
哦，哎，嗨格，但是你说过，巴克比克不是个作恶的鹰头马身有翼兽啊。我打赌他会没事的，嗨格。
哎，你不了解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那些怪人，他们和这些有趣的动物干上了。
嗨格的小屋的一角忽然传来了一种声音，哈利、罗恩和霍敏飞快地转过了身子。那头鹰头马身有翼兽巴克比克正卧在屋角嚼着什么东西，弄得地板上到处流淌着鲜血。
唉，我可不能用绳子把它系在雪地里，孤零零的，大圣诞节的。
哈利、罗恩和霍敏面面相觑，他们还从来没有和嗨格一起面对面的看过这个被嗨格称之为有趣的动物，而被其他人称之为可怕的动物的东西。另一方面呢，巴克比克似乎没有任何伤害人的意思。实际上，根据嗨格通常的标准，巴克比克肯定是逗人喜爱的。霍敏坐了下来，把手放在了嗨格那粗大的前臂上。
嗨格，你必须准备强有力的辩护词，我肯定你能证明巴克比克不会伤人的，嗨格。
哎呀，霍敏，那也没有用，那些处置委员会的恶魔，他们都在卢修斯·马尔福的掌握之中，他们都怕马尔福。
哎，如果我败诉了，那巴克比克就会……
嗨格迅速的把手指在喉间一划，然后一声哀鸣，向旁边一倒，脸埋在双臂里。
哈利问：“嗨格，邓布利多怎么说？”
哎， 他为我已经做得够多了，光是不让那些摄魂怪进入城堡就够难为他的了，还有小天狼星布莱克到处游荡。
卢恩和霍敏迅速地看了哈利一眼，好像期待哈利会责备海格没有把有关布莱克的真相告诉哈利似的。但是哈利没法让自己这样做，因为他现在看到海格是那样的悲惨和害怕。哈利说，
听着海格，你不能放弃，霍敏说的对，你就得准备好辩护词，你可以叫我们当证人吗？
嗯，对呀，我肯定读过一宗鹰头马身有异兽的诱饵案件，在那个案子里鹰头马身有异兽真的是没事。哎，海格，我替你找一下，找到了就好好的研究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海格却更加响亮的嚎啕大哭起来。哈利和霍敏看了看卢恩，指望卢恩来帮忙。
卢恩说，哦，那我泡茶怎么样？
哈利使劲的瞪着卢恩。卢恩耸了耸肩，
有人情绪坏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这样做的。
最后，在他们又多次保证帮忙，面前又放上了一杯滚烫的茶以后，海格才在一块足有桌布那么大的手帕上捏了捏鼻子说，
哎，你们说的对，我可不能垮了，一定要振作起来。
这时候嗨格的大狗牙牙从桌子底下胆怯地走了出来，把脑袋靠在嗨格的膝上。嗨格一手抚摸着牙牙，另一只手呢摸着自己的脸。
哎呦，最近我一直不对劲，担心巴克比克，而且没有人喜欢我的课。
哎，海格，我们喜欢，我们喜欢。
是啊，海格，你的课真棒，真的。
卢恩说着，一面在桌子下面交叉手指，告诉上帝自己是在说谎。
哦，那个弗罗本毛虫怎么样啊？
哎，死了。因为蜗居吃的太多了。
哦，不。
卢恩的嘴唇突然颤动起来。海格身子也突然一震。
哎，那帮摄魂怪也让我心烦意乱。哎，每次我想去三把扫帚喝酒，就必须从那些摄魂怪面前走过，就好像我又回到了阿兹卡班。唉，
海格不再作声了，大口大口的喝着茶。哈利、卢恩和霍敏屏住气看着海格，他们从来没有听到海格提起以前他在阿兹卡班那短暂停留的情况。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霍敏小心翼翼地问，
阿兹卡班很可怕吗，海格？
哦，你们想象不出来，什么地方也不像那里。当时我以为我就要疯了，脑子里老是想着可怕的事情。 我在霍格沃茨被开除的那天，我爸死的那天，我不得不让萝卜走的那一天。
海格说着，眼里充满了泪水。萝卜是海格有一次打牌迎来的一条小龙。海格接着说，
过了一阵子，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而且你也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我常常巴不得自己一觉就睡死过去。啊，他们放我出来的时候，我好像重新活了一次，什么事情都想起来了，那真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了，真的。哦，记住，摄魂怪不愿意放我走。
那海格，可是你没有罪呀。
哼，你以为他们看中这个吗？他们才不在乎呢。他们早就弄了200来个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能够把这些人的快乐完全吸干。哼，他们才不在乎谁有罪谁没罪呢。
海格安静了一会儿，瞪着眼睛看着他的茶，然后海格平静地说，
我想过放巴克比克走，想让他飞走，但是你怎么能向一个鹰头马身有翼兽解释清楚他应该躲起来呢？而且我怕犯法。
海格抬起头看着罗恩、霍敏和哈利，泪水又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
我可不想再回到阿兹卡本去呀、啊。
海格的小屋之行虽然远远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却收到了罗恩和霍敏所希望的效果。尽管哈利绝对没有忘了布莱克，但如果他想帮助海格打赢对处置危险生物委员会的官司，他就不能总是想着报仇的事了。哈利、罗恩和霍敏第二天就到图书馆去了。回到空荡荡的公共休息室的时候，胳膊里抱满了书，这些书也许有助于为巴克比克准备辩护词。三个人坐在怒吼的炉火的前面，慢慢的翻动着那些满是灰尘的卷宗，那都是有关绝食动物的著名的案例。他们看到相关情况时，就偶尔的交谈几句。
这里有些东西，这个1772年的一个案例，但是这只鹰头马身有翼兽是判了罪的呀。你看看人们对他都做了些什么呀，真是恶心。
那霍敏，你看看这个可能有帮助。看1296年，一只人头龙身狮尾怪兽咬了什么人，人们放了这头怪兽。
哦，不，这只是因为大家都害怕，都不敢接近他。哎呀，
此时在城堡的其他地方，圣诞节惯有的壮丽装饰都做好了，尽管留校的学生很少。沿着走廊， 挂起了冬青和胡继生做成的厚厚的时代，每一副盔甲里面都透出了神秘的灯光。礼堂里照常摆放着12棵圣诞树，树上呢闪耀着金色的星星。走廊里充满了浓烈诱人的烹饪的香味儿。到了圣诞节的前夕，这香味儿强烈的，就连斑斑也把鼻子从洛恩的衣袋这个庇护所里伸了出来，饱含希望的嗅着这股气息。圣诞节那天早晨，哈利被洛恩扔过来的枕头给打醒了。
哎，哈利，礼物！
哈利伸手去拿眼镜戴上，在半明半暗之中眯着眼睛往床角看。哇，那里已经出现了一小堆的包裹，罗恩已经在撕他自己的那份礼物的包装纸了。
哎，哈利，我妈妈又给了我一件连帽的皮外衣，又是绿色的。哎，看看你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件啊？啊，
哈利真的也有一件。罗恩的妈妈威斯莱太太送了哈利一件猩红色的连帽皮外衣，前襟上还织上了一头格兰芬多的狮子，还有12个家里烤制的碎肉馅饼，一些圣诞节糕点和一盒松脆花生薄荷糖。哈利把这些东西都移开以后，看见底下还有一个长长的包裹。
哎，哈利，那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快打开看看。
哈利撕开了那个包裹，一把漂亮的闪闪发光的飞天扫帚滚到了哈利的床上，他惊讶的喘不过气来。洛恩也丢下了手中的袜子，从床上跳下来要看个仔细。
哎呀，我真不能相信啊，哈利！
那是火弩箭，正是哈利在对角巷的时候每天去看、梦寐以求的那把一模一样。哈利把它拿起来，火弩箭闪闪发光，哈利能感觉到他在颤抖，于是就放了手。火弩箭悬在半空中，没有任何的依托，离地的高度正适合哈利骑上去。哈利的眼睛从飞天扫帚最上端的金色序号一直看到完全平滑呈流线形的扫帚的末梢。卢恩悄声地问，
哎，哈利，是谁送给你的啊？
哦，看看是不是有卡片。
对，快点看看。
卢恩说着急忙撕开了火弩箭的包装纸。
哎呦，什么也没有啊，哈利。哎，你说谁会为你花这么多钱呢，哈利？
嗯，反正我敢打赌，不是多斯里家。
罗恩绕着辉煌的火弩箭走来走去，从头到尾看了个仔细。
我打赌是邓布利多先生，他不是匿名曾经送给你过隐形衣吗，哈利？
嗯，不过隐形衣那是我爸爸的呀。
邓布利多只是把他交给我罢了，他不会在我身上花这么多钱的。我认为他不能给学生这样贵重的东西，你说呢？
我说呀，他才不会说这是他送的呢。要不然像马尔夫这样的家伙就会说邓布利多先生偏心了。嘿，哈利，哼，马尔夫，哼，等马尔夫看见你骑着这把扫帚，他会难受死的。哈利，这是一把国际水平的扫帚，真的，哈利，太棒了。
嗯，可是我真不能相信。谁呢？是谁呢？
哈利嘟囔着，一手抚摸着这把扫帚。罗恩这时候已经躺到了哈利的床上，想到马尔福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就笑得喘不过气来。罗恩尽量压住自己的笑声，
我知道了，我知道可能是谁送的了，真的，哈利。
是谁呀？
卢平教授。
什么？卢平？你听着，如果他有这么多的钱，他就能够给自己多买几件新袍子了，我看不会。
对呀，哈利，不过他喜欢你。你那把光轮2000弄得粉碎的时候，卢平教授不在场，他也许听说了这件事，就到对角巷给你买了一把呀。
嗯，洛恩，你说他没在场，这是什么意思？我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病了。
嗯，他可不在学校的医院里，当时我在医院里，斯内普不是罚我去洗夜壶吗？
哎，你还记得吗？哦，我记得。
可是我看卢平教授买不起这样的东西。
这时候霍敏进来了，穿着晨衣，带着他的猫克洛科山。克洛科山看上去脾气很坏，脖子上还系着一圈的金属丝。
哼，你们两个在笑什么呢？
哎，霍敏，你别把你们猫带到这儿来，你别的。
罗恩说着，匆匆的把自己的老鼠斑斑从他床上抓到了手里，藏到了他衬衣口袋里去了。但是霍敏没听罗恩的，霍敏把他的猫克洛科山放到了西部的空床上，自己张大了嘴看着那把火弩箭。
啊，哈利，这是谁